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5月7号到5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让我们拥有一颗感恩的心。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了。22年前的5月13日，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面对着末劫时将要被淘汰的人类，给了人一次最后选择得救的希望和机会，将宇宙的根本大法法轮佛法弘传于世。从此，慈悲伟大的师父引领着宇宙众神和在人间的亿万大法弟子，开始了宇宙中从未有过的弘传大法，救度众生，法证乾坤。22年中的8000多个日日夜夜，大法弟子们伴随着有幸得法后的喜悦，弘传大法后众生得救的欣慰，和在血腥迫害中的坚韧，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引领呵护下，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可以说，亿万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中已经做出了令宇宙中众神都刮目相看的伟大壮举。如今法轮大法已弘传到世界上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亿人明白真相后，了解了法轮功，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站到了大法一边，得到了被救度的机缘。在中国大陆，于1亿6000万人明白真相后，认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勇敢地退出了中共邪恶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数亿人明白真相后，从谎言和迷蒙中走了出来，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认同大法选择自救的人越来越多了。如今的中共邪党已经是走到了穷途末路，等待他们的是即将被解体，被人类所彻底抛弃。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师尊的无量慈悲，来自于法轮大法的无边法力。弟子们能够与师父正法同在，承担起助师正法的责任，兑现自己史前立下的誓约，已经是无比的幸运和无上的荣耀。为了使弟子们都能够圆满回归，为了使更多的众生能够得救得度，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做出了巨大的无法想象的承受和付出。每当读到为救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罪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红银三还原的诗句是，每一位真修弟子都会留下感恩和愧疚的泪水。如果没有这宏大的佛法在世间弘传，如果没有大法师父对人类的无量慈悲，人类还会有今天吗？我们还能有荣幸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并随师回归的机会吗？看看现在在宇宙天体中所发生的让科学家们都惊诧不已、目瞪口呆的变化，看看在世界上所发生的那些让人惊心动魄的天灾人祸，看看末劫时的人类社会所出现的百态败象。人类能够留存到现在并赐予选择自救的机会，已经是神对人的最大慈悲了，这是人都应该明白和感恩的。让我们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吧，感恩于法轮大法与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感恩与我们有缘同化宇宙真善忍大法，并拥有新的未来。感恩于大法赐予我们的无边恩惠和福分，抓紧这最后仅剩下的一点不多的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这才配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最伟大的称号，才不愧为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弟子。
生命就像一滴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佛陀问他的弟子如何去保存一滴水，弟子们都犯愁了，因为无论将一滴水放在哪里，时间长了都会干涸或被吸收。佛陀最后笑着说，那就放到大海里吧。想想也是，任何生命都生活在一个小集体中，离开它便不能生存。我们每个人无论感觉自己有多么的伟大和了不起，离开了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了水，离开了空气，将立刻解体了，死掉了，就像一滴水离开大海一样干涸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伟大的，而真正伟大的原因不是他的过去，也不是他的本身，而是他与正法同在。离开了大法，同样什么也不是。如果去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个头衔，我们与世人就没有多少区别了。珍惜大法，珍惜众生，就是在珍惜我们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因为我们只是法的一个例子。离开大法，我们同样什么也不是，也不能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维护大法，维护同修，就是维护我们自己。学会同修间的配合，去掉对自我的过分追求，学会以大局为重，去掉对个人利益的过分苛求，学会欣赏同修的美，去掉对自己的孤芳自赏，学会为同修鼓掌，去掉对自己小有所成的窃喜，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一念之间，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中没多久，走出去送神韵光盘的时候，有时看到路边的世人，因为人心的障碍会犹豫要不要送他们神韵光盘。很多时候一念之间可能就会错过救人的机缘。一次看到三个学生在路边聊天，想着要不要给他们神韵光盘呢，一边想着就从他们身边骑过去了。过去十几米，又想不能就这么走了，也许他们就是在这儿等着接神韵光盘呢，这样就停了下来。一会儿人心上来了，就想走吧，一会儿又想得救人啊，不能走，就这样站在原地思想斗争了好一会儿。最后正念占了上风，鼓起勇气走过去跟他们介绍神韵。结果一说，一个男同学就很高兴地接过光盘并表示感谢。因为只剩一张神韵光盘了，我对另两个同学说，还有一张你们谁要？一个女同学马上说，我要我要。跟他们告别后，为他们接了神韵光盘高兴，也为自己最终用正念主导自己而庆幸。想着差一点因一念之差而错过有缘人，感觉自己真是太差劲，必须要强大自己的正念。后来又有几次这样的状况，我想老是这样怎么行呢，得突破这个不正确状态， 应该正念很强的堂堂正正的救人。昨天我带了30张神韵光盘出去送，一路上发着正念，遇到人就面带笑容，很坦然地介绍神韵，送神韵。有不要的也不气馁，不动心，继续找下一个有缘人。在一家超市门口送了2张后，看到马路对面有一群年轻人等车，没做任何犹豫，赶紧过去介绍送神韵。刚送了4张，公交车就来了，剩下3个女生说也要，我赶紧从包里抓了一把拿出来一看，正好3张。他们接过后上车离开，时间刚刚好。如果当时看到这么多人，自己稍有犹豫，耽误了一会儿，就会在一念之间错过这7个有缘人。接下来我很顺利地把剩余的神韵光盘都送了出去。讲真相，我救人急，红银三唤醒。我真切地感到救人中，我们真的应抓紧一分一秒，不要在一念之间错过救人的机缘，给自己留下遗憾。
修炼体悟，做到是修。时间过得真快呀，又到师父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我都会在网上问候或写一些誓言。今年我悟到，师父想看到的不是这些，而是看到我们是怎样实修自己。于是今年我在网上只祝师父生日快乐，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没有誓言。下面我就把我过的2次关向师父汇报，也是向师父献上最好的生日礼物。一，怎样放下对房子的心。我和老公因2000年去北京正式法，回家后单位要我们写3书，我们没有写，当时就把我送到戒毒所，没等送老公他就离开家，我回家后也迫于压力离家出走了。我们俩来到现在城市，因没有生活来源，孩子还要上学，最后把自己房子也卖了，在同修帮助下，我们在外面租了房子。妈妈当时也修炼，就对我说，你哥哥有3套房子，你姐也有房子，我这个房子以后给你吧。当时听了心里得到一点安慰，嫂子看我们租的房子四面漏风，就把她的房子让我住，我没有同意，我想不能占常人的便宜，如果他们把房子租出去，一个月还2000多呢，我们是修炼人，不能给常人找麻烦。我坚信师父，我们不会这样的，我们是有福分的。当真的把这颗心放下之后，真是柳暗花明。我现在在家只做大法事，老公找到开出租车工作，再忙我们一天读一讲法，再看师父经文，有问题我们就交流。我们的现在经济来源就靠老公开出租车，还得交房费，每月700，还用做资料，还吃饭，不但够花，我还能存钱，是不是太神奇？我和常人说，他们都说不可能吧。我想这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自己不执着，一切师父都会给你的。有一天嫂子给我打电话要我去，我来到她家，她说今天找你来就是想把妈妈的房子转到我女儿名下，除妈妈外女儿儿子都得签名才能过户嫂子孩子名下。我听了心里一惊，看看妈妈，妈妈说现在要转名不花钱，如果以后再转会花很多钱。我说谁说的，她说你嫂子说的。妈妈都80多岁，什么也不明白。这时法一下打到我脑袋里，不行，房子不能给她，得给我，我如何缺房子。他说那你就拿去吧，要叫常人看这个人傻了，转法轮。然后我说走吧，于是哥哥嫂嫂妈妈和我就要走了。刚走嫂子说了，你不用去了，你有事办事吧。我想我把心放下了，一切不好就解体了，这一关过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回到家老公还不高兴了，我说师父领我们走，你能背房子走吗？我们现在除了法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老公说你把心放得比我都好，我们学法吧。二，放下面子的心。女儿以前和我们一样在一起学法，2000年以后由于我们没有做好离家出走，给她带来很多磨难， 他不能自己在家，只好转学和我们在一起。以前恨我们，说你们不走，我现在可能也是富二代了。现在好，要钱没钱，要房子没房子。随后他上初中就到外面打工了。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他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走到这里，是邪恶迫害，也明白我们讲真相是为他们好。有一天，他领五六个朋友来家里玩，我给他们讲三退，有时他还告诉我怎么讲，他们接受，随后都退了。我给他们又做饭，做一桌菜，剩下一个菜正要做呢，老公下班回来了。老公说，媳妇你进屋吧，我做。我说你累了一天，你休息吧，不用。他说你就进屋吧，我做。我说不用就是不用。我正拿大勺要炒菜，突然他上去就给我一拳，脑袋嗡的一声，大勺差一点掉到地上。我用手一摸，当时头就出一个包，回头再一看，女儿朋友都在看我呢。走在马路上，谁踢我一脚，也没人认识我，这我能做到忍。我说这还不够，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转法论。想到这，回头看到老公坐到凳子上低着头。我说大家快来吃饭呢。女儿朋友说，阿姨没事吧？我说没事，快来吃饭，看我炒的菜好不好吃。吃完饭他们就走了。我问老公，你为什么打我？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你。我说你想什么呢？他说我等你和我干仗呢，没想到你过得真好。以上是我近期过的两次关，从中我悟到信师信法，遇事向内找，一切都会过去。平时同修找我和他们交流，我悟到交流就是讲自己怎样过的关，你过去了你才能讲出来，你过不去就讲不出来。不要总是把师父法拿出来，因为师父的法是针对自己修的，不是压别人的。做到是修，你做不到能是修吗？抄书也是，前几天我又抄完第二遍转法轮，如果心不静指定会抄错，只有心静才不会错的。以上是我一点认识，如有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
被绑架后的一小时，2014年5月3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我在金三角公交车站给等车的世人讲真相。先听了真相的世人上车走了之后，我继续又给来等车的世人讲真相时，看一辆警车开过来，在附近停下，从车上下来几个警察，向等车的世人走过来问，谁在这儿讲真相？我回答，是我，我讲法轮大法好，救人有啥错？于是警察确认是我，就开始抢我背的兜。我说你们这是侵犯人权，随后让我上车。我说我不上，瞬间我挤出围上的人群，钻进了一个胡同跑了。跑了一段路，被眼前死胡同一垛两米来高的墙给挡住了。我什么也没想，嗖的一下子就坐在了墙顶上，如往下一翻就走脱了。因警察追过来，这么高的墙是翻不过来的，就不会再追了。当时坐在墙上心想，你跑啥呀，这不是怕吗？我自问，你在公交车站讲真相救人，这是做最正的事，还有啥可怕的？既然是救人，那警察来这儿看来是要抓我，可你想没想到，那也是前来让你去救他们来的吗？你要跑了，那谁去救他们呀？当我想到应该救他们，这是我的使命责任时，我决定不跑了，从墙顶跳了下来。我跟追过来的警察说，我跟你们走。警车开到他们的单位，下车一进屋，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一个年轻的警察问我，你给我们讲这些，看来我们绑架你是迫害你啊，是不是？我说我没有这么说，我走到哪儿都是在大面积的讲真相去救人，我给你们讲真相也是在救你们。年轻警察说，你讲这些我不信，一会儿你跟我头说去。这时我心里被大法歌词。一会儿年轻警察让我坐下，他们要去大厅午餐，留下两个警察看我。我抓紧机会给这两个警察讲真相，我说三退保平安，你们俩知道吗？他们俩没回话。我接着说，你们不听修炼人给你讲的真相，你就不明白真相，就不能做三退，就不能给自己选择生命的未来，到那时你就得被淘汰。这时他俩说话了，你说的我俩听不明白，你就别再说了，在这儿你愿意干啥就干啥吧，意思是指修炼人发正念。不一会儿他们头来了，让我跟他上楼。 上楼后跟我说，法轮功的事要不我不管，今天有人打电话举报我才管的。我说听你这么一说，一看你对法轮功真相是明白的。他说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能如实回答我，立即就放你。这时我想起师父说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对他说，这个我不会配合的，因为我要配合回答了，那是配合你对大法弟子作恶，那实际上是在害你，为了不让你造业，不害你，我不回答，这是真正的为你好。他说，那你是恨共产党了？我说，我是修炼人，没有恨，你们是被利用了，还不知，真正行恶的是那个邪恶的党，我到哪儿都讲真相救人，这是为了世人好，当然也包括你。因为我师父说了，世人都是他的亲人，也都是大法弟子的亲人，那么都得去救度他们，就包括你们警察。今天你们绑架我，我开始跑了，可我有主动回来跟你们来这儿，我就是想到我师父说应该救你。说到这儿，他没有提任何的问题，不作声的就离去了。随后看我的那两个警察又进来继续看我，我又和他俩讲真相，说我看你们俩年轻人太可怜了，你们一直被邪恶的谎言欺骗着、利用着，还不知道醒悟。你要不明白法轮功的真相，不知大法好，不做三退，就不能选择美好的未来，将来就得被淘汰，可不可怕？所以我还得给你俩讲真相。此时你俩可能知道我是真心按师父说的慈悲的在救你俩吗？我发自内心的一番话，是他俩这回听明白了。于是他俩打开后门对我说，你赶快走，头要是问我们俩就说没看住。就这样我走出了后门，一出后门我却找不着往家走的路，因这地方很陌生，跟前又没有可问路的人。正在我无法辨别方向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我认识的同修，他告诉我回家的路线，我才平安地回到了家。到家后我就想，从警察10点30分左右在公交车站绑架我到他们的单位，在单位我接触到的所有警察给他们讲了真相，救了他们，使他们明白真相，把我放了出来之后，大约是午间11点30分左右，就在人们都在家午餐，路上没有行走的人，可偏偏让我遇到了认识的同修，在此时此地路过，给出了后门却迷失方向的我指明了回家的路。就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前后所发生的一切让我明白了，这都是师尊的安排，是师尊慈悲地呵护着自己，因此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
修炼体悟，感受正念的威力。前天我们小组同修在一起切磋时，谈到有人对什么是正念及怎么保持正念认识不清，有人对发正念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信心不足。当时大家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这里整理几位同修的发言和大家交流。同修甲，我是99年以前得法的老弟子，邪党迫害大法后，一次我和几个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被邪恶绑架之后，家人为了让我早点出来，就请人帮忙找关系，请客送礼外加罚款，前后共花了近20000元。我回家后，他们就不许我再修炼大法了。我自己由于学法不深，也被情带动着，觉得对不起他们，就把大法书收藏起来，从此我不学法也不练功了。不长时间，我的身体就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出现了中风的症状，家人把我送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是肾动脉狭窄，要上支架，我当时坚决不同意做，在医院住了几天就回家了。回家后家人让我吃中药、吃降压药、扎钢针、按摩等，几周后一点效果也没有，期间同修多次来帮助我，当时我被邪恶操控的厉害，看见他们心里就烦，根本不想和他们见面，同修不放弃，我也不动心，就这样僵持着。今年正月的一天，我到亲戚家去做客，是坐轮椅去的， 有个人说他以前和我的情况一样，现在好了。我问他怎么好的，他说他信某某教，他有师父，是师父让他信神好的。听了他的话，我的心头一震，想我也有师父，我的师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我信师父，师父就会帮我的。我要重新修炼，我要跟师父回家。就这坚定的一念，师父就帮我了。回来后，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泪流满面，弟子不争气，又让师父操心了。我正在忏悔，一会儿同修们就来了。当时我非常激动，师父让他们来帮我了，我很热情地把他们迎进屋，对他们说我还要练的。他们也很高兴，说你终于回来了。从那时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药了，天天坚持练功，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一周后身体就基本恢复了，期间家人也多次干扰我，但我一直不为所动，就是给他们讲真相，讲我身上出现的奇迹，后来他们也就不了了之了。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正念的威力，自己经历这么多磨难，走了这么多弯路，都是学法不深，正念不足造成的。今后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多学法，遇事向内找，不断地修心去职，走好最后的路，请师父放心，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同修乙，我今年88岁，97年得法，修炼十几年了。年轻时是戏剧演员，不久前的一天，我突然感到喉咙很痛，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了。我怀疑是小舌子掉了。年轻唱戏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叫别人给我看，别人不看，我不悟，又叫另一个人给我看，那人看了之后也没看到什么，后来又叫他给我点盐，点了盐也没有好。接下来发展到上厕所也不能下凳了，就用小凳子放在便池上方便食用。小组学法时，我和同修说了我的情况和做法，他们听了都说我不在法上，人心太强。当时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了很多刺激我心灵的话，我听了不能接受，虽然没有发作，但心里很不舒服。回去后冷静下来想一想，他们都说我不对，肯定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于是开始向内找，一找还真发现了问题，那就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还很强势，认为自己年龄这么大了，就用老人的标准来衡量，没有想到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有师父管的。我想我必须改变这种常人的观念，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当时我就把小凳子拆了，坚持就这样下凳，结果一点事儿也没有。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喉咙也好了，吃东西讲话都没有问题了，真是念一正恶就垮，红银二怕啥。不久女儿同修打电话问我好些没有，其实是来试探我的，我们在一个小组，我说好了。女儿听我说话声音洪亮，也很高兴，并说昨天对我说话言辞太激烈了，没有体现出修炼人的善。向内找，发现是自己的急躁心造成的，那时就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也没有考虑到您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些都是我今后在修炼中要修去的。这件事情的出现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大家在这过程中都得到了提高。同修丙，一次我和另外4位同修一起到外地去讲真相，当时我们带了很多真相资料，有各种真相光盘和小册子，我们每人背了一大包，还有2位同修带了真相手机。到了目的地，我们刚刚下车走了几步，就来了几辆警车拦住了我们，可能他们事先已知道了，因为我们上车前碰到过县国保大队的队长，当时一位男同修先下车走了，警察下车后看见我们只有4个人，就说你们还有一个人呢。他们向前一看，那个男同修背着一个大包在往前走，他们马上就追了上去，趁着空档 我们赶紧开始藏东西。当时那里只有一堆枯棉梗，上面有个小洞，我们首先就把真相手机扔进去了。我们这里手机讲真相还没有人知道，接着就往里面扔资料。当时那里有很多人围观，还有一个捡垃圾的也在看我们，可他们就是没有反应，一个个像在发呆一样。警察回头看见我们在往里面扔东西，就大声喊着不要把东西藏到里面。我们把资料全扔完了，因棉梗堆很小，我们扔的东西花花绿绿的，自封袋装着的小册子封面是彩色的，在外面看得清清楚楚。之后我们就开始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们，让邪恶之徒看不到这些东西。再说警察抓到男同修之后就来找我们藏的东西，只见他们一个个弯着腰在棉梗堆旁找来找去，一边找一边说，我明明看见你们藏进去的，怎么就没有了呢？你们自己把它拿出来。我们也不理他们，就在那里发正念。后来他们见实在找不到了，就把我们非法绑架到派出所去了。在派出所他们开始一个一个的审问我们，我们不配合，什么都不讲。经过一番折腾，他们就把我们放了。我们出来后就马上去找我们藏东西的地方，到那里隔老远就看到那些资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走近一看东西全在，连一点被翻动过的痕迹都没有。当时我们那个激动啊，真是无法言表。大家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的精心呵护。回来后我们向内找了这件事情出现的原因，主要是自己大大咧咧的造成的，碰到国宝大队长打招呼时不是很理性的，认为他们已经明白了真相，这些年他们也没有再迫害大法弟子了，环境也宽松了，就这一念被邪恶钻空子干扰。师父慈悲，让我们用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世人，我们才得以平稳地走了过来，那些警察也不至于犯下大罪。谢谢师父，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
小弟子乐园，小宝的修炼故事。一，佛法是最高的科学。一天，小宝学完法，师父给小宝显现出两个字，科学，然后又在这两个字上打了两个红色的大叉号，这是给科学做出判断，科学是错误的。过了一会儿，又显现出一排金色的大字，佛法才是最高的科学，就看到地面上很多人都忽然间明白了，很高兴的样子。这些年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确实有很多人改变了僵化的思想，认清了中共邪党无神论的危害，神权文化在大陆悄然绽放，党文化没有了市场。二，运。一次，小宝学完法后，看见师父伸出手，轻轻一弹，出来一个字，运，就看见这个字轻飘飘地飞下来了，一直飞到了中国大陆，然后在天空中就消失了。小宝明白了，一定是神韵快要来中国大陆演出了，这可是小宝一时期盼的。三，舞台。一次学完法后，小宝看到自己眼前出现一个金碧辉煌的大舞台，这时又飞来一个闪着金光的皇冠，落在了一个人的手上，他接住皇冠给小宝戴在了头上，小宝挺胸抬头，很威风的样子，这个人伸出两只手指向了舞台，同时说了一声请，然后小宝就威武地走上了大舞台。小宝悟道，这是师父鼓励自己一定要学好艺术，将来有一天会登上神韵的舞台。小宝头上戴着皇冠，这说明小宝将会成为世界一流的神韵演奏员。四，恭喜。人类社会就是个大染缸，处处都有破坏人类道德的人。最近一段时间，小宝前排座位上的女同学经常扭过头来跟小宝的同桌说话，而且经常说些给别人造谣的话，说什么某某男同学喜欢某某女同学等等话。小宝本不想听，可是那些不堪入耳的话经常往小宝脑子里灌。回到家，小宝跟我说了这些烂事，问我该怎么办。我给小宝讲了很多修炼的道理， 也告诉他要拒绝这些色的干扰，做到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可是谈何容易，前排那个女同学经常扭过头说些坏话，干扰小宝很厉害，可是小宝又不能堵住她的嘴，所以小宝有些气恨。我从修炼的角度悟了悟，干扰小宝精心修炼的魔是绝不允许它存在的，尤其是色的干扰更要清除。我先发了15分钟的正念，然后我拿起电话找到小宝的班主任老师，说了最近同学们出现的情况，然后跟老师提出了建议，要求把那位女同学调换一下座位。过程中我没有针对某个人，但是却正念对待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一定帮助小宝不让色魔干扰小宝修炼。结果老师很赞同我的意见，当天下午就把小宝前排的女同学调到别的座位上去了。那天下午小宝被罚，师父给小宝显现出来两个大字，恭喜。小宝明白了，是妈妈说服了老师，老师把那个说坏话的同学调到别的座位上去了，小宝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修炼中正念排除了干扰。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